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在周六上午的10:18，欢迎您关注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今天我们会聊到什么话题呢？我们这个今天的话题是：为什么我们总会爱上相似的人？且听我来把这个话题展开一下啊。其实呢，在日常啊，在工作当中，有不少这个单身的来访者啊，在想找伴侣，找伴侣，也会不断的约会，但是常常感到不确定什么样的人，是自己应该去找的，而且又是适合自己的啊。不少人都发现，这两者似乎呢，并不常常手拉手。那么这种困惑见得多了之后啊，其实就有这个疑惑：我们真的能克服我们俩的不同吗？花这么大力气，到底值不值得？经常心里会爆出这样的一些困惑，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在私底下啊，这个经常这个闲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找对象啊，到底是找一个爹啊，男孩是找一个妈啊，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啊，这样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一种模式吧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方面的这个话题，我们也邀请到两位情感观察员和我一起来讨论。首先介绍我们的君姐来到我的身旁。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家老朋友君姐。
另外呢是我们的庄小贤，那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小贤，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好的。其实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找伴侣的问题啊，而且找伴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跟他相处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其实这个呢，真的是怎么说呢，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经常见面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啊、哎，你看那个谁谁谁，我观察有个小伙子结婚了，嗨呀，就是找了个给自己找了个妈啊，还有是我们经常说到就是妈宝男啊，类似这样的话题啊，包括女生呢，在找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讨论好像他就是模仿自己的父亲去找的，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经常会说到这样的话题，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会有点，就是在自己成长过程中，如果就是说父母关系是觉得是自己很认可的，或觉得哎，他们相处的这个模式是自己以后也希望自己家庭是这种模式的话，那可能会倾向于，比如说男孩会想，我想找一个像我妈妈这样子的，女孩就会说啊，我要找一个起码他要像我爸爸一样对我那么就是照顾我的那种样子的。然后但是也有相反的，就是比如说如果就是父母的这种关系，他会觉得在他看来的时候并不是很舒服的时候，他可能会就是撇开，就我们也会遇到，就是他找，比如说他的妈妈是很强势的女性，他找的老婆却不是那种，就是特别那种温柔的那种，他会走个极端，就比如说妈妈很强势，那我找了我不要那么强势的，然后就会也会遇到他老婆，然后就会讲的说，哎，你是不是跟他妈妈性格很像？他说不是的，我们是截然相反的性格，就是因为他说我老婆不很强势
啊，
是这样子的。
其实这种模式啊，在日常啊，有的时候做这个婚姻咨询的时候，就会遇到这种，这是分为两面性来看啊，比如说同样的一种家庭模式，但是遇到不同的人身上，他的选择会不真的是不一样。比如说君姐就提到了，假如这个妈妈很强势的话啊，这个男生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异性为伴，这个真的是两个极端。我的观察是两个极端。比如说我接触过一个案例，这个男生啊，就像说的，他的妈妈就是那种在婚姻当中极度强势，把他爸爸死死地攥在手里，就是狠狠地踩在脚下的这种，家里所有都是他说了算。而且他回忆说，就是家里头吵架的时候掀桌子啊，这个摔板凳的一定是他妈妈，绝对不是他爸爸。他爸爸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怎么说呢，是温和也不对吧，而且就说忍让也不对，总之呢就是说家里头就是一家独大，就是妈妈说了算。而且就是明他自己的感觉，从小开始妈妈的这个脾气总是不好，所以他的婚姻当中他不知道为什么也找了一个老婆，结婚之后他说结婚之前感情好得不得了，就感觉也挺温柔的，但是结婚之后在遇到很多具体的事情的时候
跟他妈妈亲人的相似，
就是要进行决断的时候，
嗯，
就会发现，哎，又陷入一个死循环。就是他老婆也是，就是你必须得要听我的，这个事情必须我说了算，家里的很多事情必须是我安排，然后你包括就是家里头啊，比如说哪怕是做一。哪怕一点小事，比如说我今天我们出去到哪去吃个饭，这些他是没有主动权的，一定是他老婆说了算。他就说就奇了怪了，为什么我还会就这样？他有很大的疑惑。其实，那个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啊，他是潜意识当中认为这种就是对方做出决断的这种相处模式是一种正常模式，而且婚姻当中就是应该这样的。那么他为什么之前没有发觉呢？哎，他没有发觉是因为之前的女朋友，啊。他的那种，因为他自身人会有两种人格，至少有两种人格，就是我内地心里最真实的那种状态，如果是比较强势的话，我外壳稍微会包装的温柔一些。当然也有一人就是极度强硬，里外都是这样的，但这个人，这种人呢，就是要么就是这女强人，要么就女生啊，要么女强人，要么就是那个会各种关系相处不好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他会外表上会做出比较温柔的表示，你会发现哎，这个温文尔雅啊很多，但是他一定是什么，所有的决定权在他手里。但是恋爱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样的事情不会特别多，我会迁就你，哎，女生拿主意。但一旦到了结婚的时候，大事小情都要他来拿主意的时候，他会发现完了，我又陷入了一种死循环。这就是我观察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嗯，小贤刚才听到这儿是不是也有什么想法，对吗？嗯
嗯，这个让我联想到就是对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个反思。
嗯，
就有一些人他如果是他是有意识的话，他就会去反思自己原生家庭和父母的一个相处模式，就他自己会去反思的话，那他在他的就是和伴侣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当中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对，如果是他没有这个意识的话，他就会很容易就是他和他伴侣之间的相处模式就是很容易就是有父母和父母之间的相处模式的那个影子在。
嗯，影子在啊，这是小贤的一个观察。你旁边有些什么样的例子吗？你也可以举举。嗯，有这方面的例子吗？
嗯，
可能暂时还没有太多观察，不要紧，待会儿我们随着话题的进入啊，比如说你观察到哎某些情形正好是你能够观察到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其实我们在我看来啊，就是我刚才我们提到啊，在找自己伴侣的时候，为什么总到找相似的人？这个相似不是说和我相似，或者是和我的经历相似，其实更多的是他成长模式的一种，就是相处的这种模式相似的啊，是往这种经验性的这个方向去寻找。比如说我们把它，就因为今天做这个稿子的时候我特别做了三类啊，我们先看第一类。第一个类型就是依恋创伤程度类似的人相互吸引。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啊，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受过伤的人，受过情伤的人，他们很容易按照同一个套路往下去进行。这就是刚才小贤讲的，就是原生家庭。那么曾经啊，就是有一个，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咨询是一个年轻人啊，然后他就总觉得就是很难，是一个女生啊，女生大家都觉得很难，就是跟这个男友之间好像能够找到那种可以依靠的这种关系。后来就是跟他聊天嘛，啊，就仔细的聊啊，就聊到了他的这个原生家庭。他就注意到有一点啊，我就注意到他分享他的故事，他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女孩，他的父亲是一个不太对家庭不太关注的一个人，而且其实没有责任感。没有责任感，所以在他记事的印象当中啊，父亲反正就是游离于家庭之外的，就是他只管自己这个吃饱穿暖，剩下事情家里就不用管。所以从小打记事开始啊，那个所有的家庭的这种经营基本上都没有父亲的身影，而且还给家里造成很多的拖累，因为他父亲好赌啊，好赌，外面那时候也欠债，所以他的这种童年啊，包括整个成长的过程都是非常的心酸艰辛的。那么在这种关系当中，你看啊，父亲是他的人生的第一个异性，这个异性给他的感觉就是若即若离， 就是你说是亲情吧，他是我父亲，但是你说他我们有多亲密呢，他又对我不闻不问，不太关心。所以他找男朋友的时候啊，虽然说我一定找一个热情的人，关心我的人，但是我知道啊，刚才我说过，人都是有双重人格，特别是我想达成某点目的的时候，我一般都会有一定的伪装，所以伪装很和善啊，我善于接近啊，而且这个说话也很温柔啊。所以呢，很多找这个男生的时候，他一方面享受着对方的这种给他的这种温柔，但是呢，他一旦找到那种感觉，就是其实他到底关不关心我呢？那么有可能只是发个短信啊，今天就注意穿衣啊，然后打电话，比如说这个下班的时候下大雨啊，他说那你自己注意点，打个车吧，不要不要这个担心这个花钱的问题啊，这个还是要保重。那么你看，所有的全是口头上的关注，没有实质性的付出，但是这种关系潜意识里他认为这是正常的，所以他自己到后来就很苦恼，非常痛苦。为什么我觉得就一直跟男友就找不到就是那种甜蜜的亲密的这种关系，后来我就帮他梳理这种行为模式，这是我的一个观察。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就是依恋创伤程度类似的人会相互吸引，就是这种人他总觉得这种创伤也是他的一个经历，而且在这个经历当中他会找到熟悉自己熟悉的这种相处的模式，其实往往生活并不是特别的幸福啊，绝大多数我的观察是这样的。不知道君姐，
因为我觉得我是正好之前，因为教育小孩会听一种那种就是家庭教育的那种叫什么呢？那种是心理分析。我觉得可以跟我们这头是相通的，就是说，当孩子的时候，就比如说他是一个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那比如说如果他。比如说让我们让孩子做早餐，让他参与到这个家庭的家务中来了之后，父母退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他会对整个家庭开始有掌控，会做主，他会觉得哎呀，爸爸妈妈你们这个衣服回来不能乱放，不能在沙发上
对对，
但是如果就哎他参与了这个家务，那他对这个家庭总的他会有一种就是哎，我参与了家务了，我为这个家庭付出了，所以大事小事我有决定的权利了。那我们反观，如果就是说如果这个他的母亲是一个很强势的人，那就说明这家里头可能说大部分的这个家庭事务的承担还有经济来源呢，可能主要是靠这个母亲，所以他觉得我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那我要拿很多主意。那在这个模式下成长的爸爸和孩子来说，那他们可能在家庭中的确就是他觉得啊，这些不该我干的，这些可能就是这个妈妈干的。那他在找伴侣的时候也会遇到，当他们在进入家庭这个模式的时候，他还是会他原生的家庭烙印会在他身上，就觉得哎，这些不是我干的啊，那我这些我也没做。那他可能找了媳妇儿之后，媳妇儿在家庭都承担了这些大量的事务之后，他会觉得那这种家庭这种决定的大事小情那就是我来做决定的，因为我付出了。那其实如果来说如果说就是说在两性关系里头想跟父母就是说我想不想要他们那种模式，我想更优化点他们的模式，那可能要从自身的这种对家庭的这种参与度啊，然后这种就是付出吧，各方面的可能要跟父母要你要自身要做到改变。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很难，就你到家庭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我怎么跟父母的时候那种做法和想法真的好一样呀。然后特别是现在如果有教育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啊，我怎么跟我妈妈小时候那种又回到了那个状态，
回到了之前。其实这个潜移默化的就是小贤讲的原生家庭，其实它影响是全方位的，就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发现又回到过去的这种模式当中，是吧小贤？
是的，就是刚才老师还有君姐的一席话让我联想到，就是的确我们作为一个人接触的第一个异性就是我们的爸爸或者是妈妈，那这个爸爸或者妈妈对我们就是让我们的一个感受，然后他的一些做法，然后包括我们对父母的一个评价，其实是直接影响了我们后面选择伴侣的一个方向。然后我又联想到就是生活实际当中，因为我是幼儿园老师嘛，就是班上有一些小朋友，有一些孩子他们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可能他是一个离异家庭的一个状态，然后你会发现那个小朋友他 对，比如说爸爸或者妈妈的那个评价，嗯，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负面的。
对，
嗯，然后
而且这种负面的，我这个真的想请教一下小贤啊，是我觉得我认为呢，这种评价是两方面的。其实对小孩子的观察，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观察到就是，假如他是比如说单亲家庭，那么他的跟随的爸爸或者妈妈，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状态？孩子是在模仿他的情绪。第二种是模仿情绪，第二种是模仿他的言行。比如说两个人走到婚姻末端，对吧，相对来说，比如我们经常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互相还是保持一个友好，这是简直是太理想的状态，事实上不太可能。你会发现他对这个周围的世界都是充满了情绪的，倒不一定是敌对啊，都是充满了情绪的，甚至对我的就是这个离婚的这个前任啊，所以他就有很多的语言的攻击，对周围人群的攻击，对这个社会的攻击。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小孩也非常的愤怒，他一定是控制不了情绪的。所以小贤，我也跟你探讨，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啊，我听听你是怎么看的。
因为身边的确有这样的例子，然后那个小朋友会跟我说，我的妈妈会说，就是说我爸爸是个坏人，然后我的外公外婆说我的爸爸不要我了，然后这些话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是很失落的那种样子。然后我在想，这个孩子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你看幼儿园期间他已经开始缺失了那个父爱，然后同时他家里的人对父亲是这样的一种评价，然后我想他自己也是这样复述了家里人的话，可见他从幼儿园时期对爸爸这个形象已经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种评价了。那他在接下来人生路上，他未来选择伴侣的时候，我在想也许
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
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吧。
这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
女孩是吧？我来分享，我这段也是做的一个个案啊，做的一个个案，就是有一个女生，她是初中。啊，上初中之后，然后他开始，本来之前啊，老师的反馈说这个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都还是很好的，啊，相对来说也是活泼的，但是从初二开始就明显的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是经常一个人发呆，游离于整个班级之外，然后慢慢的学习也在掉队，然后跟朋友的相处的关系也在变差，到底什么样原因？其实，在跟他做沟通的时候，做这个案例，大概做了有两到就时间啊，在两到三个小时之后，慢慢的，然后他会吐露自己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想法。他就说跟家庭，因为他是单亲家庭，跟妈妈一起生活，然后他父亲说实话呢，就是状态确实不太好，就是不像是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就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嗜赌，然后把家里的房子家产输得精光，然后他妈妈当时幸好自己保留了一套房产，这样一家人还有一个可以栖身的这样一个场所。但是这个女孩呢，因为到了青春期之后啊，他希望，他内心当中一直渴望父亲的存在，但父亲角色一直不存在嘛。于是呢，他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就是内心随着荷尔蒙的变化，他对周围的这些男生啊，他会出现一些这种
关注，
而且呢，他会产生一些幻想，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失恋。但是这个失恋之后，在这个案例当中啊，他反而激发了他对父亲的渴望。于是他和母亲开始出现尖锐对立。这个时间是什么呢？他先是有一段恋情啊，用他的话说就特别喜欢男生，后来这个男生之间出现了矛盾，两个人分手之后，然后他开始跟母亲出现强烈的对抗，他把所有的这种失败归咎于母亲为什么没有维持一段亲密关系，然后紧接着开始寻找他的父亲。虽然父亲的生活状况是非常的不堪，但他最终还是决定要跟父亲一起生活。所以这个案例非常的极端，你会发现他对他整个的这个整个人的这种认知啊，这种影响非常剧烈的。而且在这种青春期这样一些这种特殊时期啊，体内的各种激素的这样一个神经的再次发育等等所有的因素叠加一起，他的人生非常的混乱。所以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案例，非常可惜啊，非常可惜。但是这个孩子的本质是不错的。所以你说，其实我们在啊，我们今天聊到为什么总会找到相似的经历，但是未来在他去寻找男朋友的时候，我确实比较担忧， 因为他一定是带着更多的混乱去走入到下一段亲密关系去，所以我是表达了我的担忧，但是我没有办法去继续关注他的人生，也只能祝愿他能够更好，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嗯，所以小贤，就是你提供的这个案例观察，就是因为你幼儿园老师，所以为什么今天我给你发，就是希望可能会有一些观察，通过你在这个孩子的阶段一些观察，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啊。嗯，好，这个是其实我们说到的是这个依恋创伤程度，你看我们依恋创伤。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一点，就是对亲密关系当中保持自我有相似要求的人互相吸引，这个呢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完全明白了啊，完全明白了。是这样的，就是我的姨父是一个非常非常在外人看来是非常木讷的一个人，他不善于表达，他是搞技术的，但是呢他非常讲究情绪，而且生活当中他也非常的自律，你感觉这个人应该是无趣吧，其实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就是内心是非常炽热的。他经常会做什么？他现在退休了嘛，跟我的姨在一起，然后他们一起出去，然后他现在就是有点腿脚不太方便，慢慢慢慢走，走到路边的时候啊，走到路边的时候，他看见野花，他会摘一朵野花，然后慢悠悠慢悠，因为腿脚不利索嘛，走到那个我的姨旁边，然后给他头上戴一朵花。那个姨说：“哎呀，都一大把年纪了，戴什么？这好看，好看。”其实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在我姨父家生活了很长时间，我就觉得其实他是对生活有这种强烈的这种追求的，就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而且是非常有情趣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个看似好像是没有特别波澜的这种表情之下，其实内心当中他充满了对生活很多美好的一些想象，而且他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实践这种想象。那么这种人啊，他内力里追求的是什么？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感觉好像是刀枪不入的这种感觉，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内心他是非常热烈的。他在这个寻找自己另一半的时候，一定是跟他的内心需求要有共鸣，这种人一定是找到内心生活要有共鸣的人在一起。所以你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呀，那个谁啊，这个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这样，但是他自己的老婆给他的评价，或者是他的另一半给他的评价，说这个人其实还蛮好的啊，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形。不知道各位，就这第二一点，是不是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例子？
对，生活中会有，就我们觉得，哎，就是这个人很枯燥嘛，然后但是他的爱人会说啊，他其实私下还是挺有意思的，就会这样一句话带过，但是具体细节人家不会表露太多。但是我觉得他会这样，就是正常，比如说他会生活中对这种情趣，或者就是说家庭这种像这种小温馨啊，会可能插花的这种，男士，他可能找到老婆，首先他会要接受，会觉得这个对家庭也是一种美好装扮，而不会觉得饭都吃不饱呢，你搞这些有什么用？肯定是不会选择这一类人，他肯定会觉得，首先他要能接受这个，而且他也觉得这是一个美的，这是一个在生活中积极向上追求的人。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就是跟外表啊，可能工作啊或干的什么，都没有关系，跟他内心。有是
对对，跟他这个人的这种内心的追求是紧密关联的。所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去臆测啊，这个人他在情感生活是怎样，其实不一定，一定是跟他相处的有亲密关系的人才知道他在私底下在我们这段关系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些状态。但是这个人呢，在找这种男女朋友的时候，你会那么有的时候也会发现啊，特别强烈。比如说啊，我的一个朋友他是理工男，而且他是在这个在华为研究院啊，但是呢，就是你看的好像是理工男，他非常喜欢文艺这一块。然后他原来我们当时单身的时候在一起，他还写过文章，然后去投稿啊，去发表。然后后来他找的女朋友，他就是现在的老婆，你猜他是做什么职业的？可能会完全不太能够想象啊。
做什么职业啊？
对，就是想象一下他做什么职业。对，
编辑。
不是，是一个学舞蹈的，
文艺方面的。
对，演艺集团的。然后两个人走到一块，但是你觉得这样的搭配什么的，哎呀，这个怎么可能？
一切皆有可能。
对，是的。但是真实就存在了，而且两个人的这种像在婚姻当中的这种互相相处的非常融洽，而且配合度也非常的高。其实他是内心追求的一种，就是那种天性的释放啊，对艺术的有追求，但是跟他的工作又是格格不入的。工作环境当中，他仍然是那种懵懂的感觉。对，
然后。
小贤肯定是有自己的想法、
嗯、其实这个第二点我非常的有感触、
嗯、
就是首先就是一个另一半嘛，你只有相处了之后你才知道他是真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对，
然后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在相处过程当中还是就是要展露最真实的自我，然后在你们的一些交流彼此的随着彼此的认知越来越深入，你们会深入到自己的那种精神世界，然后内在需求。有的时候反正我是这样的，就是我比较在意对方的精神世界内在需求是否和我有一些共鸣所在，如果有的话我会觉得这段关系相处起来比较舒适愉悦。嗯，是这样子，比较有话去沟通，比较有话去讲。
嗯，
对，比较聊得来的那种感觉。
对，或者呢用我的一个总结，我觉得应该是至少有相同的爱好和追求。
对，
这样才是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会这么讲啊，找对象的时候啊，或者找自己另一半、啊、最好是一个互补的。但是我认为互补这个呢就是据我所观察的并不特别靠谱。互补说明什么？说明在他的某些这种关注点上面互相是有盲区的，或者说交集相对来说比较少。那就是随着这个婚姻生活的继续啊，我们经常会发现，那么就是很多在这种婚姻关系之后，一些理所应当这种想象的东西会越来越多，或者生活的固定的模式就会成为一种就是固定的一个状态。那么相处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尽可能想找一点利于自己的一个内向的一些空间和时间来。如果他找不到一些相同的一些语言，你会发现两个人就像这个就是两个
鸡同鸭讲，
对，在一个屋檐下然后这种对鸡同鸭讲的这样一个状态，慢慢慢慢其实两个人就是孤立的，就是他干他的我干我的。很多家庭其实观察到在这个晚上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啊，然后你喜欢打游戏你打游戏啊，然后这个女的然后就是女生呢就是我想追个剧，那就看电视剧，两个人就基本上是没有交集的。其实如果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爱好，比如说我们一起来下下棋呀、啊，或者听听音乐，哎，最近发现一首歌啊，这种状态其实很好的，因为它会有更多的交集的话，我们的共同的话题就会越多，随时就可以进入互相能很良好的交流状态，这会比较好。所以有的时候别人会说，哎呀，我们找互补的，我倒是建议应该是找一些秉性习性包括兴趣爱好都接近的人可能更加靠谱，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不知道各位认不认可啊。
我在想那个互补有的时候互补可以说是，如果说我们彼此之间的个性有一些互补，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理解的。然后在涉及到一些爱好兴趣爱好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如果说至少我一起去探索一个爱好也是可以的。
对，
可以，就是他能理解你，然后能接受你的爱好，然后能尊重你的爱好，然后给你的爱好可以有空间，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或者是他有一个可以共同发掘共同爱好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挺好的、啊、
也挺好的。
其实在这个关系互补当中啊，小贤刚提一点，就是情绪上，我想补充是你还记得前几期有一期我们做的是情绪的，
对
吗？
对，
情绪的互补这个是比较关键，因为每个人都有情绪，而且有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一种忍不住爆发，这个也很正常，对吧？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互相之间能够理解对方的情绪，并且给他适当的一个正向的情绪回馈，
对，
这个就非常好。这就是我们的那次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强调的一个情绪价值的问题，
是
这个才互补，这个很好啊。遇到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在外面其中一个人情绪失控，但另外一个
可以稳住，
对，可以的稳住啊，这个就是夫妻啊。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句老话讲的是什么，就是家有贤妻啊，这个夫无大祸。就是什么呢，就是哪怕遇到极端情况啊，但是这个时候呢还可以帮助自己的这个丈夫稳定情绪，哎，这个妻子的情绪稳定也很重要。当然我说过，比如说这个家庭亲密关系的建立当中啊，丈夫情绪的稳定在孩子的安全感建立上，以初期父亲必须要做到让母亲能够情绪稳定啊，这个也很关键啊。好，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一点是什么呢？第三一点其实再简单来说，就是人们选择伴侣具备异性父母的某些特质，就是我一开始说的，就是很有可能就会按照这样的模式，我找如果男孩我会找跟我母亲类似的，我是女孩我就找跟自己爸爸类似的。其实 今天正好我请教一下二位，这个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君姐。
我觉得可能会吧，然后而且就或者是在自己成长的经历中会遇到就是很模范的那种夫妻关系的时候，可能就会不会选择父母的那种模式，会看到就能相处的能有更好的模式的时候，那可能我自己就会就是找伴侣的时候，我说我不要找我爸爸这样的，我要找那个像哪个叔叔一样的那样子的模式，会有这种想法，会觉得感觉我妈过这种日子不是我想要的，我想像阿姨那样子的那种，他们夫妻俩那样相处的模式，可能是我觉得更好的，会在自己成长经历中会留下这样印象，然后找对象的时候也会应用到，然后但是会觉得就是迈入到家庭婚姻生活中，会觉得哎，我找的对象怎么会越来越有点像我爸？然后会，其实如果现在反思过来，是因为可能自己在家庭中这个模式啊，就是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可能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可能这个模式就是导致参与的程度不同，导致是可能我老公会越来越像我爸那样子的，其实是这种相对的，但是反思，我觉得人类就是有这种学习和反思的这种过程，然后反思调整，我觉得在家庭生活中可能你会觉得可能哎，找的怎么又像妈妈了又像爸爸了，你觉得不太好的话，你反思一下自己的模式，然后改变，你会觉得其实整个家庭都会有改变的。
但是这个前提啊，是要求就是你这个个体，
有对，要有那种觉醒，
你的认知，你要达到那个程度，你还才能去观察自己，反过来观察自己，认识到自己某些存在的不足，然后你会提升，或者认为自己的在某些状态并不是让你非常的舒适，然后你可以寻求改变。但是很多人是没有这种认知的。小贤一直点头是吗？
对，就是一定要有那个意识。我要
听我们节目的观众听众以后就会有这个意识，你要先反过来看一下，你要就是脱离你家庭的这个视角，上升到更高的视角，你来反观一下自己，然后反观一下他人，因为在这个家庭中大家是互相影响的，你反观一下自己，然后你稍微改变一下，你看看是不是能得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
然后我也要联系到我的职业了，就是我发现当我没有从事这个职业之前，我好像对于家庭里面就是父母的那个相处模式，然后包括孩子和父母那种亲子相处模式是没有那个意识和概念的。但是当我从事这个职业之后，因为我会看到很多小朋友的家庭，他的父母对他的那种教育态度教育方法，然后他和他父母之间那个互动的一个状态，包括他父母的那个个性对孩子那个影响之后，我开始有意识的去反思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就我现在会跳出我原生家庭那个圈圈，我去反观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我会去分析他们有哪些优点，然后还有缺点，然后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有哪些是我认同的，然后哪些是我觉得还需要改进的调整的，然后这些反思其实对我就是选择伴侣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就是小朋友，刚才其实你已经观察到了其中一个个例啊，还有没有其实一些更多的例子可以来分享一下呢？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小朋友就强烈的性格反差，但是和他的家庭之间明显的就是两个家庭的这种个性也会不太一样，有这样的观察吗？
有没有那种小朋友就是比如说就是像我们现在不是养小孩吗，就比如说外公外婆来一段时间，然后爷爷奶奶待一段时间，然后他们中间会交替，就比如说我待一个月你待一个月，那这一两个月之间是不是孩子的变化就会有变化？
会，非常
明
显，非常明显。
比如说在哪些
点？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他的外公外婆对他是很有要求的，是非常有原则的，有那些家庭规则在的，然后他的外公外婆会遵循这些家庭规则去教育他，然后去带他，但是换了爷爷奶奶之后，爷爷奶奶 不是这样，爷爷奶奶是会放松，是让他有空子可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明显的在幼儿园的表现和前一阶段是不一样的，
就是两个人
就是不一样，对，很明显在班上一些规则性啊就会明显的下降，就是变差一些，然后专注力也会变差。
嗯
嗯，
是两种不同的那个生活之下的那个模式，会直接让他在幼儿园的行为
有所
反
馈。
对，
那是不是也可以也可以间接的也够能够了解到，比如说他爸爸妈妈的性格上一些特质啊，进而对你对这个孩子的情绪的掌握会更加有帮助一些呢？
嗯，是会有帮助的。然后我联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当时小班来到这个班上的时候，他的规则意识是比较差的，同时伴随着那种攻击性的行为。然后我们去观察这个孩子的时候，会发现他有的时候，一个小事，比如说那个玩具，就是他就是一定要得到那个玩具，然后别人不给他，他就直接动手。后来去跟他的爸爸妈妈聊，才发现这孩子3岁之前，爸爸妈妈是没有带过的，所以他3岁之前完完全全是在老人就是那个照顾之下，所以他的老人对他的那个教育就是很多就是顺从他，就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要我就给你。
对，然后平时也会看一些那种动画片里面，比如说奥特曼这些有一些攻击性行为的，然后孩子很容易就模仿到了。然后当他们3岁之后把孩子接回来，就自己在上手的时候，发现就挺难改变的，因为有一些习性在3岁之前他已经习得了。然后后来，他的爸爸就是不太容易能够接受他孩子，就是比如说他真实的那一面，就是他的确在幼儿园的表现他就是有攻击性行为，同时他的那个社交的确是他的非常弱项，然后他爸爸就不太能够那个接受。然后如果我们是跟他爸爸沟通的话呢，是会有一些困难的，但是他的妈妈是一个比较容易去接纳孩子的一个真实状况，能够听进去，所以他妈妈上手的时候就发现孩子变化就很大，如果是让孩子爸爸来的话就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哦，会有。那会不会有孩子，就是说如果就是家的老人或爸爸妈妈都是比较忙的那种，然后就是说就是你带我带都可以，但是孩子不要出事就行，这种孩子会不会就会表现出特别需要关注，就是会表现出很多行为，就是想着能有更多的人关注我，会有这种吗？这种
会的，因为孩子的第一责任人还是爸爸妈妈，对，他的首要的教育者还是他的爸爸妈妈，所以爸爸妈妈还是要多一些陪伴，不能把这种教育的责任转移给老人，因为老人其实隔代嘛，他就是存在更多的一些教育盲区，所以老人的话，他们只能负责给孩子提供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保障，但是涉及到教育层面，老人从他现在现有的那个认知，他是达不到那个水平的。然后其次，他们也没有那个意识去为这个孩子的未来去负责，真正还是父母要去负责。
对，
然后
其实还有一点我观察，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如果过多的，就是他有些人没有办法，没有选择权，老人必须要参与，而且参与的还比较多。其实白天上班时间，很多老人就参与嘛。你会发现啊，就是老人不得不做出一些对孩子的一些要求，但是呢，这个仍然是延续着。比如说，如果是这个生了个儿子，那么这个爸爸小的时候成长的这些要求仍然是这样要求，所以爸爸回来之后就，哎，你不能这样啊，爸爸就很反感。如果说比如说这个是姥姥姥爷，然后呢他是妈妈的成长过程当中给他提的要求，妈妈说你看你又这样，其实妈妈呢就很拒绝。但其实啊，我觉得这样并不好，因为对小孩很困惑。因为有时候我是有这个观察的，妈妈回来之后一发现，哎呀，你怎么又这个样子，跟你说过多少回不要这样了，然后这个小孩就会很混乱，我到底听谁的。
对，所以家里面还是要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在那儿。
对，是，
对，
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这个就是回到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总是会选择伴侣当中具备一些异性父母的一些特质，但是呢，有的时候就像俊杰讲的，我认为这个不好，我可能想摆脱，但是呢，这种模式又是潜移默化的，它很可能慢慢的又回到我的生活当中来了。所以今天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也是谈到了，就是选自己的另一半到底选择的是什么。其实呢，我们也分享到了很多的故事，对吧？小仙也讲了很多的案例，俊杰的一些思考啊，包括我的经历的一些个案，但是归结出一句话。其实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好与不好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字，舒适。因为我认为最恰当的就是舒适的感觉。如果你认为不舒适了，那一定说当下的这个相处的模式或者当下的这个状态是不好的，那你就应该寻求改变，或者说明确的跟对方，我们一起找一个方法。其实舒适二字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没错。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非常感谢君姐，感谢小贤，我们下周再见。
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一男一女两位单身人士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男生的信息。周先生1989年出生，硕士学历，身高1.76米，安徽人，未婚状态，目前在医药行业工作，希望找一位容貌姣好、真诚善良的女士为伴。再来看女生的信息。石女士1997年出生，本科学历，身高1.60米，溧阳人，目前呢是未婚的状态，现在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希望找一位身高1.80米左右、身材瘦瘦的并且健康，希望呢男生的性格开朗幽默，更重要的是要成熟一点，当然也要看上去干干净净的，这样的男士为伴。全国省市各级最美家庭是他们的小幸福，也是社会的大财富。让我们走进南京的百户最美家庭，去看一看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故事，感受不一样的家教、家风、家训。今天让我们来领略南京市最美家庭武冰冰家庭的家风故事。武冰冰是江宁路社区的一名90后共产党员，从部队退役之后啊，现在企业任行政后勤。他立足本职岗位，尽职尽责敬业，积极参与社区日常治理和志愿服务，主动为社区党员群众服务。2019年，社区一处老房子起火，他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的两赴火场救出被困屋内行动不便的老人，同时啊，还搬出门后的煤气包。在周边20多家住户且家中都有多个煤气罐的情况下，有效避免了更大火灾甚至是爆炸事故的发生。他的脸呀都被熏成了黑色，双臂被烫满了水泡，不顾呼吸困难仍然坚守在现场，组织居民协助进行灭火，将火灾的伤害降至最低。他荣获了江苏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南京市见义勇为积极分子、南京市最美平安志愿者荣誉称号。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他主动报名参与志愿服务，挨家挨户协助核查流动人员信息，上门服务居家隔离人员，还积极参与小区卡点值守，从没叫苦怕累、畏难退缩。他所居住的江宁路社区近几年陆陆续续的有地块拆迁项目，他与家人主动做好社区居民楼周边的治安宣传和维护，受到群众的一致赞扬。在江宁路社区两委换届选举中，武冰冰当选为新一届党委委员、居委会委员。